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一起起立唱赞美诗230首。主所爱的长子传道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啊！今天晚上是预备安息日，愿神照大家的这个在神面前诚心实意的付出来祝福大家。那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学习的道理是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是取自于诗篇第一章第一节。诗篇第一章第一节。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三不，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然后一个转折到了第二节，唯只有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只有做第二节以下的事情才会有福气。那上面是消极的防御，不从就是不随从，不听从恶人的话，恶人的想法，恶人的潮流思想观念。不占就是不停留，不同意罪人他们所做事，他们的做事方法进入。不占不要说同流合污，甚至于预谋犯罪，这样就不好了。再来，不做亵慢人，就是狂傲自大、心骄气傲的人不有份、不参与，叫做不做。你不坐在他的位置，你跟他没有份，你不参与他的不好的行为三不那你才可以进一步做下面的动作，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就会有福气啊。那在圣经，神很爱我们，神吹气的这本圣经，神的灵感动40个作者所写的圣经，主要就是要我们在世敬神爱人。所以我们的10条诫命无非就是敬神跟爱人这两个思想在贯穿。那直接举例子，你去听从，你去站，你去从，你去做不好的事，不好的想法会怎么样呢？会有祸。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章1到6节，这个是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但是 魔鬼的伎俩，都是这三招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到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要出来工作以前，还是用这三招。只是现在是越来越细致。这夏娃他就听从蛇的计谋啊，结果受到这个灾祸。不止他有灾祸，他爱的老公也有灾祸，还有他的子子孙孙，就是我们啦，我们都因他而受苦。所以啊，他的开始是怎么样？他听从，他从了，从什么？蛇，就是魔鬼的计谋。在一到六节魔鬼怎么样来借着蛇来诱惑这个女人夏娃呢？你看第一节，神难道是真的这样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真的这说了吗？女人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个计谋啊，魔鬼的计谋就是什么？魔鬼又叫撒旦，就是敌对啊，又叫古龙，又叫大蛇，大龙，又古蛇，都是了。那他叫撒旦什么意思？他永远站在神的对立面，神说东他就跟你说西。我们的中文翻得不好，第四节翻得不好，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原文是你们一定不会死。那神怎么讲？二章十七节，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原文是这样啊。第四节中文翻得不好，你去看原文，你们一定不会死。所以魔鬼的本事就是神说不可以，魔鬼说可以的。这个女人啊，心软啊，所以心不要随便软哦，要坚持，要坚持到底。刚开始她好像有印象，神这么说，她这么回答，好像我们的信徒从小在教会接受宗教教育，一些 SOP 啊，怎么样诱惑来怎样讲，我们要怎样怎样讲。可是你的好朋友、你的闺蜜跟你讲了什么，你就出了戏了。对照，龙龙对照，就像这里一样。那所以啊，从这一段告诉我们几个我们要去思考的事情。听神的话，读圣经要仔细读啊，不要模棱两可，好像可以大概应该。神的命令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容不得我们说这样也可以，或许那样也可以。我尊重，我尊重我的儿女，过于尊重神，对不对？那还有没有把神的话谨记在心的人容易被这个世人的花言巧语就像被骗走。我们同龄迷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对不对？那关乎生命得救的要道，一字一句要牢牢记住啊！那个是我们得救的唯一方法。你守住神的道理多少啊？我们都知道随喜临喜啊，然后呢？还要道喜，还要灵活喜呀！你在至圣的真道上，你有没有追求长进？还是停留在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应该是进一步说，我哪里还做不好？那人就是人了我们不要被自己无底深坑的欲望冲昏了头。你看那魔鬼很厉害第五节他讲什么？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没错啊，世上的罪恶明亮的哦，看到人的罪恶好清楚哦，因为我们得罪神了啊、哦。然后下一句有够骄傲的，你们就如神能知道善恶，人就是人啊，人永远不可能当神啊。啊，魔鬼就很厉害啊，他就三言两语让你轻飘飘，忘了你是谁，忘了我是谁。啊，夏娃就沉浸在这种甜言蜜语当中。啊，我们嫁娶外邦人难道不是这样吗？是啊，哦，外邦人做阿公诶，哦，等干阿傻诶。问题是婚后诶，好、哦，啊，我们主内嫁娶也是一样，你没有道理，也是会很糟糕，婚姻也是会很糟糕啊。所以那个神的话要听清楚啊，圣经要看清楚啊。啊，常常祷告。更糟糕的是第六节，她又拿给她丈夫吃了，害人跌倒，害人跌倒。十六节到十九节，就看到神的宣判。所以这个是很古老的命题，什么命题？犯罪命题。但是到现在还是有用的，对不对？我们心里稍微骄傲一点，好，我们放纵我们眼目的情欲，我们放纵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哎，就夏娃做的事我们也做啊，是不是？把神的话改变。好，那十六节到十九节神的宣判，他宣判什么？他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对丈夫嘞，十七节，地必为你的缘故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得吃的。好，然后长出荆棘蒺藜，从土而出，还要归于尘土，就是有死的观念啊。本来在伊甸园没有死啊，谁？带来的就他们啊，从哪里开始？从神只有一条命令，没有很多条，我们家规还好多条，对不对？几点要回家啊、哦？一堆，神只有一条，啊，人就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没有劳基啊。你去占了，你去做了谢曼人的座位哦，去从恶人的道路哦，就是这样来的啊。好，那对女人来说，生产多苦啊，对不对？害喜不好睡，身材走样，好担心害怕。这十个月里面，担心害怕肚子里面的小孩，胎位有没有正，在肚子里面发育正常，哦，发育有没有完全，有没有唐氏症，要不要做羊膜穿刺？担心这个风险，担心那个风险，对不对？出门要小心，免得动了胎气。肚脐脐带有没有到脖子？哦，会不会逐月生产还是早产？哦，或者是在怀孕的时候突然口味变，突然想吃什么？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我在林口的时候听到一个弟兄，他们夫妻在跟我聊啊，他说他怀孕的时候突然想，他比方说他住在台东，突然想吃宜兰的什么，半夜哦，她老公就开车杀去那边去买，没办法，太太想吃啊，怀孕啊，怀孕最大，是不是？口味改变，哦，开车要超过100公里以上，哦，这个都是怀孕要受的苦啊。甚至有姐妹，只要一动，胎儿就掉下来。我碰过，原住民也碰过，平地也碰过。就是他没有办法，他不能动啊，他一动啊，小孩子就流出来。哦，好几次了，不是就一次了。谁做的？夏娃。哦，当然亚当也有份。从那一开始，从了恶人的计谋。千古命题哦，我们彼此勉励啊，吼、哦，提醒，互相提醒啊。 我们只要一从，我要糟糕了。神爱我们还会提醒、哦、那男人受这个耕田之苦，我在新庄教会的时候有一个田弟兄，他是客家人，不错哦，卖猪肉卖到新庄买两间房子、哦啊、他自己在湖口那边有很大的沟池，真的很大，我去过啊，我跟他的邂逅是在我带他们去阿里山访问的时候，他太高兴了，他就跑到我旁边，他就跟我说，传道，我听你的讲道，你说做人要老实，我觉得有道理，所以我把我的猪肉摊收掉了。嗯，我就开始听，猪肉跟不老实有关系吗？他说有哎、欸，就算我们想要老实，但是你的上游不老实，什么上游？就那个猪啊，那时候还没有来猪哦。那时候可是上游会用什么猪？死猪。你做成香肠，你做成那个肉干，你做成那个丸子什么的哈、哦，又不知道那是死猪啊。所以现在有，如果假设有来，我不知道有没有来猪啊。假设有来猪，以我们台湾人的聪明，应该会动手脚，哦。所以他觉得哈、哦，他也不能够尿杯啊，说啊那个在卖死猪，那个怎样怎样，哦，所以他不做了，啊、哦。这个就是汗流满面啊才得糊口啊、哦、然后他回去要种田，他以为种稻很容易，结果那个穗子不结实啊。他说看人家种很容易，但是自己种不会、哦、这个是从哪里来的？这里来的，不听话不听话，神就一直熬炼你、哦、熬炼到你乖为止、哦、那结果他们不听从的结果是22节到24节，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哦、从恶人的计谋，听从蛇，从蛇那里得到祸患，听魔鬼的就失败。第二个，亚伦听从以色列人的计谋制造金牛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2章1到3节，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一到三节，在这里啊、哦，亚伦大祭司、宗教领袖、负责祭祀的，他应该熟读神的律法。那只因为摩西迟迟没有下山，那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边，啊、哦。他们觉得很虚空，因为没有看到摩西、啊、他们又看不见神，只有摩西才可以跟神讲话、啊、在这段期间他们很虚空，就好像什么，如果我们的信仰建立在我阿公、我妈妈、我哥哥、我的谁、我的谁，就这样要自己跟神建立信仰关系、啊、好，那亚伦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啊，那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啊，当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百姓来请求亚伦给他们做神像，啊，不敢说不的烂好人亚伦，这就是烂好人，他宗教领袖的，摩西不在。你要站在中间啊，你不能够说因为大家哦要我做，所以我就做。这个讲法很像谁？很像夏娃，因为蛇啊，爱叫亚当啊，因为那个女人啊，怪来怪去就不怪自己哦。啊，信仰是自己负责的、啊，不要怪东怪西哦，不检讨自己啊，啊，不敢说不的这个。烂好人亚伦就听他们的话，就做了金牛犊。好，这个就是瞎子领瞎子的现象。哎，当我们到华尔街，还是你到那个新加坡的圣淘沙， 他那边有一个 很大的游乐场，上面也有金牛犊，华尔街上面也有金牛犊，那就拜金啊，拜钱啊，拜金主义啊，哦，金钱至上，金钱游戏啊，哦，那百姓就开始拜金牛犊，四节到六节啊，哦，他们铸造了一只牛犊，哦，用雕刻的器具说，然后竟然对那只牛说：“以色列啊，这是你领你出埃及的神。”哦，好大胆啊！哦，亚伦替百姓造了一只金牛犊，害百姓犯罪，这个叫做瞎子领瞎子，哦，没有坚持自己的原则。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那条线要很清楚，哦，因为现在是人人祭司的时代，希伯来书那边有写了，我们都是尊君的祭司，你不要再推给谁说因为谁所以我就软弱我就犯罪，没有这样的想法，自己要负责啊。以西结书 14章14节，对不对？挪亚的义只能救他自己啊，不能救他的儿女啊，我们的信仰要自己负责啊。以西结先知在告诉我们说，自己的信仰要自己负责啊，哦，不要老是推给长辈啊，长辈会过去啊，会离开啊，但是神不会离开啊，哦，那做了这件事情，因为从了恶人的计谋，你说亚伦，哎，也算恶啊，那个百姓也恶啊，哦，两个恶在一起，啊，在这件事情上都不好啊，结果是什么？做错事已经付出代价。出埃及记32章28节，那一天百姓被杀的3000，哦，所以要不要从恶人的计谋？很多血淋淋的历史史实，哦，历历在目啊，就在眼前呐，啊，我们要去想，好，我们要思考，哦，为什么叫我们不从、不站、不坐谢班人的座位？哦，为什么不站恶人的道路？为什么？哦，因为这样，这个例子我再举啊，哦，对不对？那第三位，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3章1到6节。不要说这是过去的事啊，我们不注意，我们现在还是会犯的。撒母耳记下13章1到6节。撒母耳记下13章1到6节。这里在讲什么？约拿达的计谋。约拿达是谁？他是安嫩的好朋友。那安嫩呢？大卫的儿子。在这个事情上，出了什么计谋？谁出的？就是约拿达。安嫩，大卫的儿子的朋友，好朋友。他看见安嫩暗恋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是亚沙龙的亲妹妹他玛。那这个约拿达他没有阻止，哎，那你妹妹呢？不行啊，不可以这样，没有眷属，反而给他出了恶谋恶计。啊，在1到6节就讲得很清楚。第6节，安嫩躺卧装病，谁教的？约拿达。恶人就是约拿达出的这个恶计谋啊，这个安嫩没有神的道理，没有灵修，就软弱，就依从，就沾了，就做了谢曼人骄傲人的座位。啊，这个是乱伦啊。安嫩躺卧装病，我们来看他啊，哦，骨肉计，就对大卫王说：“啊，爸爸，叫我妹妹 他们来了，啊，在我眼前做了一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的长子安嫩放纵情欲，情欲大家都有，但是你不能无止境的把它放纵，要在合宜的范围以内。哦，神也没有叫你禁欲啊，但是要在合理的范围内，超过就是恶，就是不好的事。他竟然爱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因为塔玛美貌。那安嫩的朋友约拿呢，之后知道以后，他竟然没有阻止，就给他恶计谋，哦，出轨计。然后十节到十四节就是暗嫩听从约拿达的计谋，啊，他就玷辱了、玷污了他的妹妹塔玛。塔玛还跟他求啊，求说不要玷辱、不要玷污我，在以色列中不可以这样行。你玷污了我，我怎么修改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人当中，你也会成了愚妄人。他退而求其次，啊，不然你求爸爸把我嫁给你，就是合法的把我娶过来。他只能这样了，他没办法，一个肉女子。但是安嫩顺着自己情欲，就像夏娃看了这个悦人眼目的果子就吃了，就做了。好，要付出代价。什么代价？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他玛的亲哥哥那个美男子亚沙龙为了这件事计划两年，干什么？我要杀掉安嫩，你欺负我妹妹，好惨啊！他们都是同一个爸爸所生的，只因为约拿达起了火，啊，安嫩听从了恶人的计谋。后来呢？两年后，亚沙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美男子啊，心狠手辣的美男子，所以啊，也奉劝，也不一定要外貌协会，知人知面不知心。哦，有的人长得很漂亮，长得很俊，但是心里很不好。亚沙龙就是，哦，他知道后，他就开始计划，我要杀掉安嫩。那为他的妹妹报仇，两年后亚沙龙就有诡计，哦，你看连环的诡计，就杀了安嫩，啊。那第四个，从恶人的计谋，我们来再来看《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好，请大家念，哦。什么记下十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好，预备起。阿们，亚西多佛是谁呀？他为什么要献这个恶祭给这个亚沙龙去夺大卫的王位？为什么？原来啊，亚西多佛是谁？因为大卫不是玷污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吗？拔示巴的阿公啊，报仇。报仇啊！所以他献这个恶祭，然后亚沙龙接受。他的目的 观念很简单，就是去睡了爸爸的妃嫔，意思就是我要取代你当下一位王。那亚沙龙就听了，从了恶人的计谋。16:22，多行不义必自毙啊！后来亚沙龙也是惨死啊！我们很熟嘛，所以你看一看，这些都是用尽人的智慧，用尽人的心思，用人的方法报仇。所以那个圣经告诉我们的你在对照那个人的生活真的是真理耶。亚沙龙最后惨死在他的引以为傲的那个头发缠在树上，就死了。那第五位罗波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2:列王记上12:6-7，列王记上12:6-7，好，一样，请大家念哈，6-7，12:6-7，好，预备起。阿们，这个就是我们长辈常常讲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尊重长辈的意见。罗伯安是谁？所罗门的儿子。那这个事情是什么？老年人的计谋，就是他有一些有智慧的一些他爸爸留下来的那个大臣就建议这个年轻的罗伯安说要减轻那个百姓的苦，要罗伯安能够依从百姓，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他们已经很苦了。可是在这边呢，偏偏18-11有少年人的官跟罗伯安建议建议什么？11，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用蝎子鞭责打你们，更狠更重。不听话，不听从老年人的计谋，他就跟那个少年人商议。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教会的生态也是一样，我们要广纳雅言，众人以为美的事留心去做，不是听这边也不是听那边，一起听然后一起决定才不会做出像这个罗伯安这个错事。于是他爸爸留给他的王位就分为南朝犹大，北国以色列，分裂。他就是从了少年人的恶谋。这边说不从嘛，他从了国家分裂。那不从，我们第二大段我们分享那个不从恶人计谋，这个我们又很熟的，我们来看创世纪39。6-7，创世纪39，约瑟。6-7，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原来约瑟秀雅俊美， 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引诱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行吧。”这个约瑟秀雅俊美，精明能干，得到了主人波提法充分的信任，从就当了奴隶管家啊，那又赢得了祖母的青睐，每天以物送情来诱惑约瑟，啊，要他与他做不该做的事。八节到十二节，我们就看到约瑟不从，他就不从。我们这边是不从嘛，他就是不从，我不要，哦，而且他表明立场，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到我手里，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他没有一样不留给我的，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好清楚，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敬畏分明，立场鲜明，哦，不会说神的道理这样也可以，那样好像也可以，哦，那他选择什么？逃离现场，就算被人误会他也，哦，为什么？他不忘记自己尊贵希伯来人的身份，神儿女的身份，他不忘主人抬举他的恩情，感恩、知恩、感恩、报恩，怎么样报恩？我不可以欺负我的老板娘，报恩、忠心，哦，那因为这样，他就被诬告下监狱啊，哦，下监。那约瑟在这件事情上，他坚持他的原则。以今天来讲，我们很多信徒在自己的岗位也都很坚持原则，不可以做的，哦，就像我曾经在这边说过的，有人在交通部做高官，那工程动辄好几亿，你只要点个头，哎哎，稍微放水一下，哇，雨露均沾，好快活，哦，他不要，他选择从后门溜走，溜到柜台赶快付那一餐鸿门宴，好几万块，心会痛，但是他坚决一块钱都不贪，这就是约瑟的原则，啊，我们也是一样，在尊贵中要珍惜自己的身份，哦，我们不是死亡的畜类。那第二位不从恶人的计谋，第二个例子，大卫。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三十章，撒母耳记上三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这里主要是在讲什么？大卫带领四百个人跟亚玛力人征战，啊，赢了，取到那个很多的他们从敌人手中抢来的物品，哦，啊，大卫来到很疲乏的时候，还有一些不能跟从的两百人的时候，哦，跟随大卫的恶人，哦，就认为说不要把这个掳过来的东西分给他们，所以在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就是大卫不从恶人的计谋。他说什么？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弟兄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哦，上阵的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这句话，上阵的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因为这句话百姓爱戴大卫， 公义。别人说啊，那两百个人，那不要管他们了，但是他还是有他们的份。所以结论，我们不从恶谋，你可能会短暂受到苦，像约瑟就被下监狱啊，对不对？然后做囚犯啊，好，短暂会受苦，但是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恶人的福只是眼前的利益啊，好像约瑟，他如果点头跟祖母犯罪，他可能短暂会过好日子，对不对？会过得很好，只要他不讲秘，将秘密讲出来，没有人知道。但是肉体的享受最终是永远的审判，永远的痛苦。好，那今天晚上分享到这边，唱诗366首。
当遵照主的旨意。